啊，是，请讲。
如果我觉得，如果我讲了这个弟兄姐妹，我觉得他的那个生命好像，怎么说呢？他可能没有认识到，就是不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反弹比较大。就是
嗯哼，
我觉得还是别说的好，就是应该怎么
你说
解
的
决？
劝诫吗？劝诫吗？
对，可能很多时候我刚才理解到您说的是为着神的缘故，然后为着爱对方的缘故去说。那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我可能说或者不说，更多的时候是自己考虑自己哈，然后如果我不说呢，我更安全一些啊，然后呢我那个强迫自己饶恕，假装饶恕什么的，还弄得挺苦读的，就这个嫌隙就在里边了哈。但是刚才您讲的那个角度是，在为着神的缘故爱弟兄姐妹，然后为着他的益处去，这个我想我在实际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也许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辅导他，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我去一说他的伤害，就怎么处理呢这种事儿。
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怎么讲呢？既然神的话是这样子在，耶稣这样在告诉我们了，身为一个门徒哈，那我相信，哎，在前面有一章提到说，我们不用担心要讲什么话，哈，有没有？就是去对簿公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要担心讲这个时候，他会教导我们，不要担心说我们好像那个担心本身，可能我们也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动机，啊，我们是担心他受伤害，有时候这种情况，他还不到那个可以理解的情况，或者他不到那个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意识到我们是用爱心在对他劝诫？这个倒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气，还有我们心里面对他有没有论断，这个都有关系呀。那圣经是这样讲的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我们要勉励那些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然后要规劝那些就是说做不对的，那个都要讲。那我们不是。好像在纠察，就是总是在揪人家的错，不是这样，而是说呢，这个人所做的，如果已经有得罪我了，等于说呢，已经让我看到，或许对我这个人已经有冒犯了，因为在圣经，英文圣经里面是没有提到说他对我的伤害，而是说他做错事情了啊。那么基于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他不要做这个事情，让魔鬼有地步来攻击他，或者不要让他走岔路，或者这个缘故，为这个爱的缘故，我需要去跟他讲。那如果对方听了我的，那当然就很好。可是如果像这里他说他若懊悔的，他有那个但是从我们对对方的这个一次再一次我认为是在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了。我们没有定他的罪，我们也不放弃他，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舍弃真理，这样子这个意思。那至于说什么时候讲，怎么讲，这个可能就是必然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心里面很敞开，然后就是不要有嫌隙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讲，这样我们还是要恢复到弟兄姐妹这种亲密度了，也一定要到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也不可能跟所有的人都那么亲密，我觉得挺难的。
在主内这里是提到信的人。这一章基本上是针对信的人，你可以往头上看到信的人其实呢，下面那一节门徒一听，他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 等于说你讲的是真理，我们要做，可是我没有，我不认为我做得到。我觉得这个门徒的这个祈求哈，对我们很实际，非常实际。我想当我们做不到或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推敲，也不要说为难什么，我们就去祷告，就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很实际啊，不是吗？
好、
哦、那他很诚心啊，他也很敞开啊，他不怕人家说哎你看你没有信心你做不到，他马上就在公众求助啊，加增我们的信心啊。哎呀，我们这些主耶稣的门徒还要做到这样啊，可能一般的人都有他们的外面的面具，我们都不行啊。OK， 因为他跟着耶稣嘛，看着耶稣怎么在做事情，怎么在讲话啊、哦，所以他马上就有这个祷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要练习的。这样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当然如果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个我有经验谈，或是有一些建议，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的经验可以。比如说我的经验这样很好用，到你那边去也很好用，没有这样的啊。基本上是一定要有我们跟神在一起的这个有圣灵的这个工作在那里。那有时候呢没有用，也不见得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用是因为时间不到，或者是呢我们做了我们该做了，但是对方的回应我没有办法勉强他。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就是有一个建议，赶快去跟耶稣求助。
刚刚听的这些，其实我在想，就是现实生活里面大概率常有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对方得罪你了，可是自己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哎，你刚刚的话伤到我了，所以也导致对方也不知道说了这句话伤害到你，然后他也没有机会跟你道歉，但是心里面呢又会有那个结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嗯哼，在里面纠结，对不对？啊，
对方其实可能对不知道哪句话伤到你，你也没办法去表达说，哎，你刚刚伤到我，或哪句话，就因为自己太生气，然后对方因为不知道的缘故，也没有办法去给机会给到他去道歉。那久很长久以来，我觉得这就会成为一个怎么讲，就是日积月累，那个关系就会变得会没那么好。
所以我说答案在这里啊，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按着主的意思做，我们愿意按着门徒该有的啊，这个生命来过生活，但是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耶稣的回答也是一样，我下面那个哈，第六节，来，我请一位啊、他。请大家尽量发声好吗？哪一位还没有念过的啊、帮我念一下。第六节。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
好。我觉得这两节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好，一个标准答案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为什么把它放在我们的比喻里面呢？就在这一节哈，就在刚才念的这一节哈。若有信心像，这个就是一个比拟了哈，就是一个比拟了哈，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竟然可以移动一棵很大的桑树，哈，那而且呢还要把它栽在海里面。如果你有信心，这个也做得到。等于说，当我们在求助神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转向神，说神啊，我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刚才谈的那个像你们谈的那个层次里面就很复杂了。啊，说还是不说，怎么说？然后我跟对方的关系类似这些哈，我觉得不是在于我们的方法，也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在那边纠缠纠结，而是在于赶快向主耶稣求助。那求助的目的是什么？神的他的真理的原则是不变的，那我不愿意离开神的真理的原则，那我到这个时候也搞不懂 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原则放在这里，让我可以活出来。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向神求助。那么门徒知道问题在哪里，对于主的话我没有能力可以做，那所以他就说求你给我这种信心来相信你的话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然后耶稣说是的，等于说你讲的没有错，是信心的问题，不是你信任你自己，或者是你有自信，你信得过你的神。既然立了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他也一定可以帮助你，可以把它使用出来。我觉得这两节就是我们的答案了。如果我以一个一般这种问答的方式啊，一般的就是我们在学课程了哈，学这个辅导课程啊，帮助人的课程的话，那我可能会跟你说，哦，这种情况下要这样做比较好，那种情况下那个时候怎么还不到怎么样，或许我们会这样分析哈。但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学圣经哈，听神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次序。第一个，我们先把神的原则先把它定好了，它不变的，我们要有一个绝对标准在那里，在我们的这个数学领域里面叫做绝对值，不变的，定在那里不变的。我不能因为我的情况，因为我的生活，我的经验，让这个真理可以向左边歪一点，向右边歪一点，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东西在那里，这就是我们活得很，怎么讲呢，我们很有安全感，有一个不变的，好像我坐在 一条船上面，然后呢就像你们现在开车了，你们很多人在开车哈，我是不开的哈。那现在很先进的车，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哈，你稍微歪一下它就会帮你再转过来，有没有？我知道这里有，那中国那里的车流不流行这样的？还是中国人的车都非常的，人的技术都很好？可能连那个电子性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调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开车的这个，因为
无人驾驶你说了是吧？就是无人驾驶，
啊、
就是无人驾驶他就要调
整。没有没有没有，像你以前不是有一次烧都要去
对啊
去
那个就 take over 了，差点。对，
他帮
人
过来了，是的，是的，是的，就像这样子，啊，他有一个绝对标准在那里，啊，当然你不能靠他，就是表示说你都不会发生车祸了，啊，那个不是，他不是万能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不变的，当你稍歪一下，他把你再弄回来，啊，那至于说我没有能力做到，这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不在跟主说，主啊，我的情况那么难。你看对方伤我那么深啊，你看啊，即使我跟他讲了他可能会更恨我，类似这些哈，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神的话放在一个标准值那里不动，这个就是不动的。那我就只有跟主说，主啊，你求我，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那意思说是的，只要你有信心，信谁？信你的神，信说这个话的神，信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只要他的被他充满的话，他可以为我们做主，他可以引导我们。如果我再跟你们去分析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劝诫什么劝诫的话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的经验。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人都是活的，个性都不一样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很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我真的是受用无穷啊！就是这个神的真理，真是给我们每一天这样定准我们的那个轨道啊！请你不要误解，不是说我都不会出错，我也不是说我都是直的，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有了神的真理，我就不会跑出轨了，就可以这样讲。我可以确定，我只要对神有信心啊，因为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离开轨道，那我没有能力，可是呢，我只要对主有信心，因为他既然是那个说话的神，那么他就会自己来按着他的能力，按他的信实来成就他要我去做的，我认为是这样。
等 等于说师母您这个绝对的原则就是说相信，就是说根基就是说神会做到他，只要就是我们神他是能做到的，但是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投靠他的信心。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碰到你这种各种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其实那就是需要神的智慧，就需要我们个别的神对我们的带领。
依靠神，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绝对的原则就是你要先相信说神是可以做主的，你不能说把自己的情况就不然就变成个情景伦理，就说哦这种情况这样的，你不能变来变去。首先你要把原则立住，然后在这个原则立稳了，然后再有那些别的一个可能每个情境处理不同。就像医生他可能这个人可能都是感冒，但是他可能的原因完全是相反的，有的可能是跟一个有智慧的好的医生他可能就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他的原则是在那里，但是他有这种智慧来应用。等于说我们就是要在实际的生活中，就是你要个别的寻求神的智慧，但是根基是要你要对神有信心，寻求神的能力。
Yeah, 我是觉得说这里哈，这个使徒的回应哈，让我觉得说他们很地道，当门徒当得很地道，他们了解耶稣的心到这个地步来，他们知道主的话我们一定要听，但是我们做不到。他们经历过主的心，他们心离太远了，他们经历过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有没有？耶稣可以走水面，彼得也走了几步啊，他就知道他没有那个能力，好，所以他怎么样？主啊救我。他们知道到这个时候，他们跟到这个地步，他说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他们没有说哎呀主啊那个得罪我那个人，你要怎么样，你要给他教训一下，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谁跟我阿们的
阿们
是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才讲的这些真的是解决了我几年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弟兄很亲友交情，就是真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你跟这个弟兄或者跟这个姐妹关系越亲，可能你对他了解的更多，他也更愿意跟你敞开，但是在敞开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能说绊倒人这么严重的事情，可能是跟你的想法或你觉得诶这个会不会不符合圣经，或者会不会伤害到你，就是或者说冒犯到你的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这么亲近，你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只有亲近了不有可能。对，然后你有讲到乌烟瘴气排出去，真的是这个事情如果说发生了，如果不说出来，就是没有，就像圣经讲要一对一的说出来，如果没有一对一的说出来，这个事情会压在心里，而且这个它不会自己排出来的，这乌烟瘴气就会一直，然后可能某一天某个人提到了一件事情，没跟这个当事人在一起，没跟你最好的这个姐妹在一起，然后你忍不住说出来了。也许你说出来的时候是想求证你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你不一定是想去揭发他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无意中可能也伤害到了那个姐妹。
是的，是的。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经历过就是这个事情，就我自己确实是压不下去，怎么都压不下，总觉得不对。但是以前我觉得我不敢说，真的是不敢说，因为我就是刚才华英讲的，我说了可能就会影响关系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结果会把这个事情搞得可能会更糟，真的会更糟。
是的。
然后前几天又经历一个就是有一个姐妹说了一个我感觉有点冒犯我的话，然后我当时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我离开之后我心里就是一直在翻腾。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有那个自己压下去的那个经历嘛，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神我怎么办。其实我当时是带着有点怒气的祷告，神我怎么办，如果我不说某一天我忍不住去跟别人说，那又会把事情搞砸。而且我之前是和这个人关系也是很亲密。 如果说不说，可能这个事情我自己就在一直在推，就在脑子里，可能也是神带领我，圣灵带领我，就一直在推。如果不说会怎么样？可能就把像您讲的就没不讲亲密度了。哦，我就最后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你今天这个话可能伤到我了。他很惊讶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什么什么意思？然后就是说开了。一个是也提醒他以后说话注意，一个是就是那个亲密度，哦，又回来了。嗯
嗯嗯，是的，
真的今天这个，
对呀，
弟兄啊，亲兄啊，就是一次的这个饶恕啊，就感觉把我这个问题就解开了，就靠自己也不行，
是的，
靠自己做不
到，是的，在教会刚才你提到这一点，我也稍微提一下。弟兄姐妹的亲爱是切实的相爱，切实就是内外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刚才讲的是你们比较亲近。那我一方面的话，我们也不是跟每一个人都有说亲近，有一些人的这种彼此相处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一起同工，那我们就会多一点的交谈，我们就多一点的接触。无形中就多更亲近，这种亲近如果不是每一个都那么亲近，这不是问题，因为那是一个很自然性的一个互动啊，就像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更比你想的彼此了解啊，怎么样一起做事情啊。但是弟兄姐妹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很亲近都很了解，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没有隔阂没有嫌隙的这种跟对方的一个很畅通的一个关系。圣经讲的我们要切实相爱。那等于说呢，我也不是很冷漠的，但是我也不一定跟你有很多的生活，有很多的交集，也不一定这样，但是呢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是一家的，在主里面是一家的这样。嗯哼。感谢主，感谢主。他的话是活的。是的，是的。
就是大家就是姐妹之间很亲密哈，讲这个界限应该是怎样？就是有时候很亲密的时候，你就是很多话会去跟对方讲，对方也会跟你讲很多话。可是怎么讲？就是这个界限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把握。可能有时候一个事情说出来，你觉得没什么，但其实他已经传，就是怎么讲，就是。就是容易传开了，就是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传开了。就是我在想这个界限应该是怎样比较有智慧的界限在哪里，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是比较爱讲，就是但是希望
你讲的界限的意思是说因为刚才提到说有时候太亲近反而会要会摩擦到的时候，这个意思吗？
对，那个问题过去了。这个问题，我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想说，就是因为两个人关系很好，然后你会跟对方讲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没有把这个界限设好，很多事情讲出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传开，可能也不是对方，但就反正你讲的好的，就是我在想。这个界限应该是怎么比较有智慧？就是
啊哈啊哈啊哈，我了解 ，OK 好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有特别亲近的常常就是相依为伴的去买什么去做什么这样的朋友，突然间有一天因为什么事情或因为怎么样就闹翻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
哎，师母，我想跟你分享。
好的，请讲。
是那个姐妹是同一个教会，是我们一个教会的，她是年纪很大的。
是的，
她就也这样子跟我说，因为我都不是很性感的，就教会穿那个衣服。他这很直接我说就是不是还有一个人三个人一起，他说 你穿这衣服，你会绊，啊、你会绊到绊倒弟兄。
啊啊！
这样子说，那我就一直就是心有刺到现在。但是他、
啊啊啊、
是他是比我来教会很早，就是以前唱歌诗班的，他这么。但我跟我讲，我觉得我这衣服是没问题。后来我就问我的旁边的人，我这很性感吗？他说没有，可以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对面对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就很严肃跟我讲话，所以呢，现在就是一条刺在我里面，我觉得他就是针对我，我就。这样都针对我，就这样子说，所以呢，现在我们，哎，关系没有这么靠近，但是什么家里啊、开 party 啊，我都会邀请他，那样子，
等于说在你的心里面，那个时候那个伤害的痕迹还在，对不对？
对，
是这样吗？
对，这样说我绊倒弟兄，
okay.
我这句话就是严重了，明白？
嗯，而且他在别人的面前跟你讲，对不对？
对对，他不是拉着我在，
嗯哼。
所以我觉得是，我问那些人，我觉得我的衣服很性感吗？他说没有啊，所以我就针对我，我就是。
所以你现在你的问题是在于说那个伤害那个痕迹还在，对不对？啊哈。
对。
好，那我们现在从。刚才看到这样的一个一个耶稣跟我们讲的话，那你认为有没有认为说有什么你应该要做，等于说你对于怎么处理你这个伤害，你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做什么？
我就是我一直我都说不理他什么，我还是他讲话还你好这样子，因为他是我的长者或者他是连长。觉得很传统，觉得我这件衣服是、
啊、
我就这样子去跟他就是这样子想吧，但是我不会、
啊、但是你心里过不去对不对，心里过不去可以这样说吗？等于说啊，你在你们的关系上你还是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的感受他并不知道，可以这样讲吗？
对，他不知道，他、
啊、
我那他就会、
啊
害到我，我觉得他应该是为我好吧，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这句话他就
嗯哼好，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在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不是怎么样去看他的问题哈，是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啊，那你要去表达，好，然后呢，你要饶恕，那如果还是一样，那我还是要饶恕，好，所以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这个被伤害的人，要需要做饶恕，好，那当然，你有一个你的怎么讲呢？你的修养，就是说你是长者，我尊重你是长者，然后我也不跟你计较。那我就这样，但是我们就变成说你们就有一个距离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有还会有一点。
那你认为对方跟你有距离吗？
应该有吧，大家都是心是有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知道我会开心。
他可能也有意识到你不高兴，等于说你有受伤害，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
好好好好 ，OK， 好，那你现在你最大的伤害是在于说他在别人的面前讲你，这是一个哈。第二个是他把你讲错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得体，你这样讲我的话把我讲错了，你这两个哪一个对你比较严重？对你比较。让你比较过不去的地方，
不知道，我就感觉对是针对着我那样子，就以前去 我还没收。对对对，
好，我了解，我了解，好，我知道，好，那这样好不好？如果说哈，我第一个从圣经上的原则，你需要去面对你心里面的这个伤害，好，你不能搁着，因为为着你的好处，为着你们两个的关系能够恢复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除了说他是长者，你是后辈，那你尊敬他。啊，这个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修养。可是问题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就等于说不是只有你跟他，还有一个神在当中。那对于神呢，我们就坦然。我主要是耶稣向我们面对神坦然了。所以呢，我们就回到刚才耶稣回答这个门徒的那个门徒跟耶稣讲说：“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的信心，相信你的话是有道理的。”然后相信我如果我愿意按你的话做的话，那相信你会帮助我可以饶恕。好，那我们讲一个饶恕的定义好了。饶恕是什么？就是让他不要再干扰我了。好像你欠我的呢，我就放下来了，你不用还我了，意思是这样。
嗯，
好，通常我们被伤害之后，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痕迹呢过不去了。好像你帮我插了一个刀子，然后我那个伤痕就在那里了。那饶恕的意思是说呢，它可以这样过去，然后可以恢复。当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恢复我本来心里面的这种坦，那种原来的那个坦然。好，那二方面还可以恢复到两个人的关系。好，所以呢你有两个祷告。两个祈求，两个智慧，你需要寻。第一个是主啊，我怎么办？我现在你看我这个伤害还在，哈、啊，很久了嘛，你说很久了是不是？
很久了，不，我见这个讲出来而已，已经很久。
OK， 好，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对你里面是有内伤的，好、啊，那么久你还有谈起来，你还是很受伤害的，对不对？好、啊、呀、嗯，所以你就求主帮助你，好、啊。那至于你跟他的关系要怎么靠近，也是要另外一个祷告，神一定有办法。而且你会觉得到有一天呢，当主你跟主求，你依靠主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好像里面一个伤害就让你恢复了，啊，是一个健康的这个里面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方法来为这事情祷告，好不好？啊，我很愿意也为你这事情祷告。然后如果你觉得说想要再更深入的话，那我们在私下谈这个事情也没关系，好不好？啊，那首先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在讲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都会有的事情啊，不是说好像中奖一样，怎么一下中这个奖，不是这样，它是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一方面呢，可能你本来也是很注意到。怎么讲呢？你是一个乖的人呐、啊，可以这样讲了、啊、哈。你认为我是很那个哈、啊，结果当被批评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平常会有一种自卑感吗？阿妹，
没有，
你很怕，没有，不会，对不对？啊哈 ，OK， 好呀， yeah. 所以好不好？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先把这个应用在你的这个事情上面，你去祷告。好不好？啊，等于说你不能再把它放在心里面。如果到现在你还记得，而且还想起来都还会痛的话，还有伤痕的话，那你要祷告，求神帮助你。这样好吗？好、啊、呀，好好好，这样好不好？哎，等一下，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啊，这个是我的姐妹的一个需要，我们就同心来祷告。好、啊、好，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彼此在主耶稣当时候在世上叫带领门徒的话语上面，让我们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能一起学习。主，我们这时候就像你的门徒一样跟你说，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加添阿妹的信心，让他心里面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说的他从来没有讲，那么今天他愿意在你的面前敞开，就求主你自己来帮助他，他心里面对你的呼求，主啊，求你先加强他的信心，坚定他的信心，让他在你的话语上面 有受到你的光照，而且有圣灵可以来帮助他，来扶持他，给他力量，给他勇气，让他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可以重新得力，让他可以全然的里面有一个很健康的身心灵来敬拜你，来服侍你，因为这是你的命令，你叫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就求你帮助阿妹。这个时候他心里的他已经提出来，表示他已经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愿意同心的下面，他愿意向你求助，所以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嗯
好，如果你继续的觉得有必要跟我在，比如说到接下来你有什么难处，那我们可以私下谈，好不好，阿妹？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
好呀，以后如果你走过去，你也要跟我们见证哈，就让我们知道哈，因为我们都会碰到这种事情，都会碰到。啊，刚才谁要讲呢？刚才有谁要讲？
师母，关于这个，老师，我想起一种情形哈，就是比如说对方给你造成了一些损失哈。那么这个在这个饶恕的过程中是对方比如说是不是对方应该要赔偿的东西哈，这个是应该还是要赔偿，还是说我们就不期待他赔偿，还是怎样，这才叫饶恕。或然后当然就是
骗你对不对，
对，比如说别人说找你借钱，然后说我三天之后还你，然后因为他三天以后要把那某个东西卖掉以后他就还给你，结果他卖掉以后他就潇洒去了，然后你知道了，然后说这种情形的话，你我们饶恕的话，什么才叫说饶恕了？那他那个该还的钱是不是应要还还是怎么样？
OK， 好，了解了解，好，
我的意思就是，
是你在讲，
我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是还情理上是不是要求他要还钱？他有能力的情况下，那第二就是，那当然我饶恕他就是可能不，他假设如果说实在不还，那或者说他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计较他的过犯，是不是才叫饶恕？是这样吗？
嗯哼，嗯哼，嗯哼。好的，好，好，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哈，有提到说，如果好像在箴言，是不是谁也记得？如果你有借贷给对方的，我现在原来的话，我原话我讲不出来哈，但是意思是说呢，如果你有借给对方的，你就等于说你刚才讲的那话，就是说等于说你就不期待他还了，
嗯。
好，有这样的一个经
节。真言有说是借给耶和华，是借给穷人的，是借给耶和华。然后的话，你借贷就不期待。
不是穷人，是啊哈呀。怎么样？继续讲，你帮我们讲那个经节，跟我们讲一下，念一下。
哦，哪一节我不记得了。
啊哈哈呀 ，OK， 好，我印象中有这样的一个经节哈。我爸爸本身有这样的例子，他有人来跟他借钱的时候。那如果他认为说他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当他曾，因为他我听过他这样讲，所以呢有两个借的例子哈，一个是比如说我要跟你借100块啊，然后他就给他100块，然后呢后来也没还哈，后来有一个要来借比如说要借200块，然后他也给他100块而已哈，那他就后来呢他也没还，这样好好，那我好像那个时候很小，我就问他说，他要借100块，为什么他要借200块，你只给他100，好，我就好像有这个问题了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呢，第一个，我会酌情看这个人，等于说他这样帮助他，对他真的是有帮助吗？第一个啊，第二个，他说呢，等于说他有预估啦，预估这个200给他100的那个，他认为他是绝对不会还。第一个他还没有，可能还抓不准。第二个他认为说，那到时候我的心里的感受就不会那么的强烈。等于说我有酌量给他，然后我也有不是按着他要的，然后我当我借给他，就按照声音讲，我就等于说就当作是要给他的这样。所以我是认为我爸爸那个时候的 的做法有两个点，一个是为了让两个人的关系不要因为这个钱而破裂，有这个关系哈。第二个是为了让他自己对那个人不要产生一种好像他是债主呀。我觉得我爸有那种解释方式了。好，那回到你这个问题，你要讲什么吗？你要补充什么吗？一萍，
没有了，我就是想去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度是什么样才叫饶恕了这个事情。
好，什么叫饶恕哈？其实就像圣经讲的，我的父怎么样饶恕我，我就怎么样饶恕人。那如果我要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怎么讲？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家的债。我觉得这是很清楚的。好，如果说我不懂得什么叫饶恕的话，那么我就按照神饶恕我的饶恕来饶恕人。那如果我依靠的是我的神，那我就要有一个确据，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免了他的债，所以我也确定你一定会免我的债。基本上这个饶恕本身是在于我还有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关键。至于对方做什么，对方怎么会这样做，他没有做什么，这个的话已经不是我的关注的范围。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这个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方向是因为你先饶恕了我，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饶恕嘛。所以耶稣就用那个比喻啦，有一个一万吗，然后有一个十两的，一个一万吗，还有一个是
就是那个国王是吧，他那个恶仆，一个是十两，一个一千万两银子，是不是那个
?OK, 哦、oh, 一千万呀。还有一个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提到什么，提到那个五两跟五十两，他也提到，那等于说呢，耶稣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被饶恕过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饶恕。当神饶恕的时候，他就不再纪念了，他就看为因信称义，就是把我们就在那个位置上面。称我们为义人了，看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饶恕应该也是这样，因为有他的饶恕，旧约没有的，因为我们有耶稣的饶恕，我们到新约才会知道该怎么饶恕。那另外反过来，当我们每一天跟他维持父子父女的关系的时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父啊，我已经饶恕人了。那下面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神关系里面的一个定律，可以这样讲。那至于说你对他有没有期待，或他该怎么样，我认为可能还不是重点。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当饶恕的时候会有一个外在表现，对吧？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我有的人会觉得我可以饶恕他，我也比如说他伤害我，我不会再去记仇了，我也不会记恨他，然后但是呢不要让我再看到他啊，这个不知道算不算饶恕。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好，另外一个就是饶恕的时候我还能去爱他是不是这我哪一个表明是饶恕的一个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哈，那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志表明说你真的是饶恕他了。
我就想说我们怎么体会主对我的饶恕了。当主饶恕我之后，其实我也很多很多被主的保险遮盖的，被他赦免的哈。那他饶恕的时候，我就等于说当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心虚啦还说让我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啦那我觉得我还可以跟他说阿爸父神 他这么好、哦、他我还可以这样跟他祷告好、哦、所以就基本上这样好不好，我用个比较看能不能这样来回答，我就说我已经不再是做那个债主了。
嗯嗯。
没有人欠我这样。
嗯。
免了他的债。我不是债主。等于说我跟他是平起平坐，我们是对等的。好了，他要怎么来回应我，他要怎么样来对待我，那是他的事情。一方面、我也不会因为他被干扰了。嘿，你讲，继续讲。
因为有一种情形就是其实其实比如说这个受伤的人已经饶恕了。比如我举的是这种欠债的例子哈，我比如说我是债主。但我自己其实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哈。比如说我是债主哈，那我现在顾虑的是、他见到我以后他会有一种很好像欠债的这种感觉在我面前。所以他就不太敢见我、这种感觉。那么是不是从我作为一个饶恕方的来说，我对他也其实也没有期待哈。然后甚至我其实因为比如说他真实的例子是我的亲戚，那我还爱他，然后我们还回去给他们传福音，请他们吃饭什么的哈。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觉得对我有什么应该在目前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说有一种好像欠我人情一样，好像惧怕的东西。不是太看得出来。那我想说的一种情形，假设如果他会觉得在我面前会觉得好像我欠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不好就不太敢面对我，假设这种情形。那么作为这个饶恕方的话，是如果那应该是需要做什么的吗？还是说什么呀？如果从体贴，
你是说对方，如果他表达出了好像抬不起头来，或者是欠了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那从饶恕方，我想，我看饶恕的。我想就表明一件事情是不是已经饶恕了，我想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如果还能去爱他，然后不会因为曾经发生过的那个伤害影响你跟爱他
的
话，那我想是表明说你真的是饶恕他了。
是的呀，阿们呀，我认同你这样讲。是的，就是我们还可以去陪他走第二里路。
好，
那是担心的，是的呀，那
对方的话可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吧？
我们有没有人哈、常常会在耶稣的面前觉得自己很不配，然后会觉得说到个地步会觉得好像因为我这个人太不可爱了，所以耶稣也不会太爱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会有看到有人家有这样的体验？你这种情况，你讲这种情况是有的哈，是有的例子哈。就是信耶稣的人，他没有觉得神会，他会觉得自己的他的那个里面那个罪恶感，使得他会觉得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说，我是这么糟糕的那个耶稣的是饶恕不了我的了，就等于说。对主的饶恕是没有信任的，可以这样讲。有没有人有看到有这样的例子？
有看到过别人有这样
的例子哈。OK， 好，那请问对方是一个信主的人，对不对？你在讲的是信主人，对不对？
是。
OK， 好。如果他是信主的人，那么我认为我们这个饶恕的人，我们有主的饶恕可以让我们学。那么那个信主的人，他是被饶恕的人，他也有一个他被饶恕的经验可以去体验啊，所以他的重点是应该要从主那里，比如说他对我这个债主好像以前欠我的部分，他老是觉得好像好羞耻的或怎么样哈、啊，那么他本身要去从主那里。等于说当我们得罪的时候哈，我们得罪两者我们都晓得哈，像那个浪子认罪有没有，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啊，那基本上呢，这个会对于自己的所做的抬不起头来，或有羞辱的这种感觉的话，可能在这个跟天，就是跟神之间，还有跟这个对方哈、啊，亏欠的得罪对方的这个错待对方的这个之间呢，怎么讲呢？还是自己的问题，对方的问题啦，可以这样讲。你刚刚讲的对，他是他的问题啊。那么他的问题要解决的话，他就要能够信任神是那一位不但饶恕哦，而且是怎么样洁净我们的人，把那个痕迹能够洁净啊。那他也可以从这个饶恕他的人的爱来学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亲戚。他还没有信主，对不对？那个依萍
没有信，依萍走
没有信，好，没有信主哈。好，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饶恕对他是不能拯救他的。即使你做的就是像主在做对我们做的一样，对他讲没有救赎作用，他一定需要经过耶稣救赎，才能够跟你的关系才能够和好。不是你不跟他和好，是根本就没有，就好像中间有一个隔断的什么一样。所以就是要为他的救恩祷告，为他的灵魂祷告。
是，
好、哦，是不是？啊，
是
呀， yeah, 这个都很实际，都非常实际。是的，是的，有没有别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啊你的意见有没有？
师母，立波把那个经文放出来了，是在那个路加福音6章34到35节，其中有一句就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是，
也必做赐。
这些问题哈，谢谢，我又在第是不是在那个三藏宝训里？对，我知道。那这个大概含挂在这个三藏宝训里面呀。Yeah, 是的，是的，好的。真言的话，就是刚才他提到说，好像小王子借给耶和华那个下面也是还有。是的，好，6章第几节？OK， 好的，好。啊，像这个圣经不讲，我们都可以很清楚该怎么做，我们就会。啊，那做不到，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啊！好，请讲，还有哪一位要讲什么？
师母，我是银璇，
是的，
我自己在经历当中，我就是觉得，那时候我也会非常的不解，就是在那个困惑当中，然后确实神也会在这个当中给到这些经文，就好比刚才。一萍提到的那个什么借贷啊，或者是借给穷人啊、这些，就是当在寻求的时候，神确实就给到这样的经文进来的时候，当时候我觉得是对我的生命有个帮助，是我觉得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我这是我自己的经历里面，然后神带领我的就是就是你现在我要帮助你生命丰富的地方。
是的。
所以我给你这样的环境，你就要去接受。然后一开始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基督徒怎么好像都要被占便宜啊，或者是好像要一直做到很无我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不是一直被教导嘛，要以神为中心。好像总是我们就是要被站在那个弱的那一方，但是后面神给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明白，就是其实因为他不是说耶稣来就是要让羊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嘛，所以当神给我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明白其实就是要拿走我们地上的这些价值观，之后可能我们在里面觉得就是地上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觉得人跟人之间彼此本来就是要尊重，或者是要有这些权益，这些 就是理当的这种。但是当那我后面神带领我就明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我们的境遇什么的，那为什么是我会发生这件事情而不是别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思考的时候，神就帮助我，就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你缺乏了这个要去可能更多的有恩慈或者是要去怜悯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给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去得到丰盛的生命。
是的，
所以我就接受了。
是的、
所以我就接受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非常我很认同，我也有这样的经历，等于说是对我们的更新哈。那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我还不晓得说哦，平常我觉得我还不错啊，哈，我很有涵养啊，有时候也会这样哈。但是当有一个我承受不起的对象，然后所做的事情也是我承受不起的时候，就让我看到说，其实我还要再成长，我还要再刚强啊。是的，是的，我有这样的体验，我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就把它看作是一个让自己被更新的一个机会，然后更丰盛，好，我们可以更丰富的，等于我们本来记得哈，在这个很多人还没有听过前面那个比喻的最开始我们谈到，就是旧皮带要装新酒，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一个旧皮带，啊，那现在装新酒的话，因为这个是每一天的哈，酒这个酿造啦，或它要装啦，要这个都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但是呢，这个新的酒一定要放在新的皮带里面。我们这个人要来承受这个新的天国的这些新的东西，那个酒是会发酵的，发酵哈，发酵。然后它呢是会等于那个要装它那个皮带要有一个深有个弹性在那里，旧的话一撑就破掉了。所以当我们有开始要破有裂痕，表示哦我这里是旧的，那神在更新我们，我非常我有这样的体验，是的，没错，嗯哼，
师母哈，师母，我自己是，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是，又是一直，我就讲说我们在这个一个小组，在这个小组聚会这样一个过程哈，有姊妹就提出来说，你大家都来分享，你自己在耶稣的那个面前，你自己想你自己是什么了？就很多弟兄姊妹就有说，就说我在想到主耶稣就像我的老师一样，主耶稣像我父亲一样，主耶。但问到我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自己在主耶稣面前好像一个工人一样，就是因为我自己齁，主师母，我觉得就是跟我们这个讲的课题也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是亏欠，但是我变成我一直就自己心里有一个亏欠，不知道就我真的是一出事我就觉得我亏欠了很多人，所以
对不起月华姐。你刚才讲说你像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你认为你觉得，
就说你最想在耶稣耶稣在主耶稣面前，你最想要成为什么样？这样大概意思，我就说我就最想要成为主耶稣一个好工人。
哦，工人。OK 好。
就是说想做个好做工，在面前就
是
说
做
是
的。
所以呢，就是而且我。就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一直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做的不好。我在慕道帮学习了四年才受洗，学习了在慕道帮学了四年才受洗，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说总觉得自己很不够格。但这种这样的思想，我自己感到我现在还是这样， 所以我就我就是没有这种这亲，没有这种说亲很亲啊，就像我就很羡慕是很多姐妹分享的时候就真的我就觉得他们真的他们很跟主耶稣很亲，而且就就是我自己就总觉得我自己这方面不知道要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
嗯嗯、我了解的。好，第一个哈，我想我有一个方向哈，在我们在查这个啊比喻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哈，认识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天父。好，然后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上次你记得吗？上次你有没有？是不是刚好你不在啊？那一次就是提到说，当那个耶稣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很警醒，我们很忠心的做工，然后我们点着灯帮他开门，然后他进来的时候，变成耶稣来服侍我们。你有听到那一段吗？好像你刚好不在，对不对？是不是刚好没、
点这个点灯不像，不过师母你讲了很多，我一直都一直就是说、说主耶稣其实呢就是一个很亲的这个父亲的角色。
好，你知道哈，
我知道
靠这个事情，他就像我们的新郎良人，他就是我们的密友。那好，那现在你的问题是这样哈，你的问题，你的价值观是你的自己本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是我想有可能两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就在做上面，就说啊，我做什么事情有点像做工才得工价啊，当然这个得做工能够是对的啦哈，但是好像说我的表现很重要，我有没有做好
工？我说对，我有没有做好？
对对，那等于说你的价值观是在于说我做了什么，我要做什么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姊妹会的时候常常听到几个姐妹都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嘛，就是觉得好像孩子上学就是要成绩好哈、然后就是我们就会注重这个表现了，可以这样讲吗？或者是绩效了哈、这个是我们原来的价值观。但是当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的神的看法的时候，等于说我的看法现在换成神是怎么看我，神怎么看他喜悦的人，只有一个就信心嘛，对不对？好、那等于说那个要更新了。那个价值观必须要更新。好，一方面呢，可能有可能哈、是你常常被要求，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哈，你也会以前你早期的那个成长环境、可能会有被要求，或者是被以前妈咪讲过他的例子哈，就是说我妈妈要去上班以前给我十个东西要做，他说我做的八样都很不错的，就只有两样也做了没有做的很好，他就不会跟我说那八样做的很好，他只会跟我说后面两样做的不好。他说奇怪，为什么他眼睛总是看到那两样，他就这样想啊。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就
是
会被呀啊哈。
是的，师母，因为你知道哈，你知道我的出生就好像就是使我妈妈很不开心，
有可能，
对、我变成说一直就在这方面，我自己就觉得自己怎么讲，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所有人这样的感觉，
所以等于说。妈妈这边跟你的给你的这个从小的那个一个感觉，我们刚才讲了哈，等于是把你缠住了，好，然后好像都会盯着你做事情没有做好，或者是好像是你惹他们不开心，你没有办法让他们高兴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你原来有的观念，好，那现在带到主的家里面，带到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好， 那如果你知道这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就像刚才门徒跟你耶稣讲的，求主帮助我的信心，相信说神的看法不是这样看的。
嗯，是师母，我也很感恩，就是分享一下，我妈妈就是4月2号就受洗，归入主耶稣，她97岁了，反而不是我向她传福音，我真的不敢向她，我跟她讲的时候，她反正我在她心目中就是
了解，
你什么都不会，你还要跟我讲这些，怎么反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反而是我的一个同学，我的一个这个同学跟在照顾他跟他传福音的时候，真的他就信了，所以我很感恩。我就是
你看你的多爱你呀、啊，是不是？
是
啊，那他让你这样，你就放下来，然后你们现在是姐妹了。
是、啊、是是，
他你说他90几岁了是吧？
97岁
啊哈，
嗯
啊。我有一个建议了哈，那这个建议还要看情况容不容许。妈妈的身体放好不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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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哈，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需要关系重建。等于说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不和谐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不畅通的地方，有嫌隙的地方需要靠近。
嗯。
不一要亲密，但是呢等于说呢，把那个当中那个半叠的半缠住我们的要把它挪开。好，你还是一样需要祷告。因为我觉得你的主要的那个关键点是在妈妈这边。好，从我过去跟你在一起，我可能也很认同你说的，你从小的这样的经验会让你这样。所以有时候很紧张，对不对？你很做错事情。或者很怕没有做好，或者是你会有那个，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跟刚我认识你都不一样了。
是的，
其实哈，月华姐，我一直没有叫你姐，因为我觉得你有些那个还是跟孩子那种，其实你有很怎么讲呢，很纯真的地方了呀，没有你的一个单纯的地方了，好。那所以我才没有叫你姐哈，应该是要叫你姐才对。那不，这个不重要，我重要是说，如果以我们的体验来讲哈，你需要跟你妈妈的关系再拉近，那个拉近不一定要很亲密，你们已经不能亲密了，因为过去那个亲密的时间哈，妈妈跟孩子亲密的时间过的话，真是不能弥补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她已经是姐妹了，如果她不是姐妹，这个很难，她是姐妹了，那你可以在主里面告诉她，好，求神给你机会，求神给你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你跟她和好了，你跟她，你靠近她，跟她和好，好，那该怎么做，我觉得你还是要求主耶稣给你智慧，给你机会跟给你智慧，好，特别是她，你说他这个礼拜天受洗了，这个礼拜天
对，
是是
对，是4月2号。
Oh, 哇，我的生日受洗了哈。OK，
哇，
那我觉得说，特别是他受洗之后呢，我认为你需要跟他有一个，一方面也庆祝哈，那表达这个哈，就是等于说呢，其实你过去你很希望他能够信主嘛，对不对？也
是
我
为他祷告，但是说老实话，我就反而对我妈妈就不是很迫切这样，怎么讲呢？我觉得他很顽固，所以我不敢，
那个就是、
我也
那就是我讲的嫌弃的当中有这个，等于说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的话，那个爱的爱本身的那个还是贫瘠的够了，好。呀、yeah, 那么现在呢你们已经站在一个同样是主里面的姐妹了，那你就我觉得你就有一次跟她很敞开的跟她谈话，你就按着圣灵的带领说，主啊，我想跟我妈妈有一次主里面的姐妹的谈话啊，最好能够面对面，好，不要说用电话啦，用这个视讯的代替的啊，我觉得只要你能够 跨过那一步，好像有点要爬山一样，但是你跨过的话，我认为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成长，不一样的更新。
嗯，
这是我的建议。好，
那我想说这里也不是饶恕的问题，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应该不是饶恕的问题。
是不是是有那个，你说不是饶恕的问题，可能也有，可能也有，等于说呢，那个归咎于他，因为他有这个，你不是说恨啊，不是这样，但是终究呢是一个原因。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就把这个责任归到那个上面去了。
嗯，
好，就好像说，基本上耶稣对我们的这个带我们的罪，哈，为我们受死，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话，事实上是完全的。他的饶恕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是不欠，等于说呢，不欠他的，哈。那基本上当这个时候，你还会提到说我很怕他，因为他不，这个是事实哈，是你的真的经历是事实哈。但是基本上这个部分呢，我认为说可能还是要有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呀，
嗯，
还是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等你们缺乏了一种爱可以遮掩啊，爱可以遮盖哈。那个圣经说，如果我们确实相爱的话，爱遮掩过错，等于说你可能都感觉说，哎呀，我了解了，我妈妈为什么这样子了？哈，类似说这样，你就会反而去爱他了，去怜悯他。
嗯，
你有的意思吗？当我们有饶恕的时候，刚才一平弟兄讲的哈，你反而会去爱他，反而想要更进一步的去怜悯他，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不是说你不饶恕，但是呢，里面却有需要饶恕的地方。
嗯。
好，等于说我就你不再是这个跟你无干了，我已经成了在主里面新造的人，那你也是了，我们都不再是以前的我们那个旧的我了，对不对？
嗯，
这样，好，
是的，
是哈，所以也是一样，你要祷告，然后求主帮助你哈，那我们也彼此纪念，好吗？好，
嗯，谢谢师母，
是的，感谢主哈，我觉得主的话就在释放我们，好，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更丰盛，对哈，刚才那个，让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是的，是的。
哎，谢谢师母。
那个你讲这个事情哈，我也讲一个我把这个例子讲，我今天先到这里了哈。妈咪有一个例子，她小时候她有一个可能是表姐还是表妹，不管了，我们就讲表姐好了。然后呢，那个表姐呢，总是这样清清秀秀的，干干净净的。然后她自己呢，衣服穿好了出去，脏脏的回来。所以妈妈就常把她跟她的这个表姐比，你看你人家怎么样啊？那个表姐本来就是乖乖的一个孩子，也没有对她也没有怎么样。她说呢，他们就后来就各哈，她做她的宣教师，那个表姐也就做她的太太去了，就两个人就分开了哈。也没有，也是有在联系，可是没有什么关系，特别关系。有一天，那个还是在中国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圣灵提醒他说，你对你的表姐心里面有怪罪，好像是这样讲的。然后他就想说，我没有啊，我跟他没有关系啊，以前妈妈用他来比我，是我妈妈对我，不是他对我，他对他没有怎么样。可是呢，当圣灵提醒他之后，他才往深处去看到自己，就像该隐在嫉妒亚伯一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其实不是亚伯的事情，可是呢，该隐就放在心里面，因为我们本来有一个罪性在那里呀。所以圣灵，我很难去解释他那个时候的情况，但是圣灵光照他说，他以为他没有什么，因为他说又不是他对我怎么样，那我也跟他就不同的类型，我们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前途的人啊， 那后来呢，就他就有一次他特别的去跟他说，他说啊、好像他跟他说呢，我过去呢对你还是有一些疏远的，为什么疏远，他跟他解释为什么疏远，就把那个原因解释给他听。他说现在呢、我要在主的里面呢，我要跟你再次的啊、就恢复到我们原来是本来就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亲戚关系、也是在主里面的关系。好，我谈到这里哈，对不起我停下来，我刚才有件事情我忘记提了。刚才有一个姊妹提到说这个亲近的关系该怎么处理，那个很重要哈。人跟人亲近的关系该怎么做，我问你们，有没有人说哈很好到后来就破裂关系了哈。嗯，我要讲一个事情，后来我溜掉了，这个点我可能下次又再谈一下。好，谁提醒我一下好吗？刘磊提醒我一下。刚才有是不是有个姊妹提到这件事情，那个月华
的。最好有两个他们提到这个。
嗯，月华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刚才这个意思。因为你提到说像我有没有不是不饶恕啊，我也不是说你不饶恕，但是呢可能有这个关系，有这个饶恕的事情需要去把它完成。
嗯，是的。
好吗？好，
一样的。
那刚才这个就是到底主里面的这个关系的亲近度好该怎么样。好，那我现在先给个建议好了。如果两个人真的很好很亲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怎么样，一个能够两个人可以一起祷告。两个人可以一起神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感情，夫妻的感情，情人的谈恋爱。如果可以从这里做起点的话，那个根基就是干净的，比较清洁。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的罪性本身会有一些枝节会出来，会有一个本位，然后就会被冒犯或冒犯到对方都有可能啊。好，下次如果你们还要跟我谈这个的话，提醒我一下啊。好，那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个别的问题你们觉得还是没有那个话，我们可以找机会个别谈也可以哈、不管是谁哈。那我们如果听到今天有需要被带导的，我们就请带导啊、我们为阿妹带导啊、为他这个，我们跟他一起啊、来帮助他，扶持他，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得到自由，然后也为月华姐跟她的妈妈啊、这个关系的靠近。好、我们很感谢神，现在呢两个人就是姐妹了啊、那妈妈年纪也那么大了啊、让她能够在这里呢更丰盛啊、刚才讲的更丰盛啊。那个逸萍你还在这里吗？还在线上吗？我们会在后面这一段齁、会再多看一些关于仆人啊，月华说那个工人啊，那个仆人的心，仆人的态度，仆人的那个，其实这个在也是有这个角色的齁、我们是主人的忠心的仆人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题可以来往这个点去了解，去学习一下哈，这样 OK， 好。